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我是清新，在金秋十月向正在听广播的您问好。十月即使是比较热的南方，也会感到有些许的清爽，打心眼里说真舒服。气候宜人会让身体舒服，和神的关系好也会使人心灵舒畅。期待在祷告中我们可以长时间的神清气爽。灵修之后，我们会为非洲国家乌干达祷告，期待您的同声阿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
哥罗西书灵修笔记，就是基督二，在它里面生根建造。灵修经文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到三章四节。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这样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昨天我们从圣经得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智慧知识藏于基督，神的一切丰富在基督里。我们要得神的赦免在于基督，我们唯有持定基督才能克制肉体的情欲。我们需要这样的信心，而且需要充足的信心。那么我们今天再来看，我们若信又当如何行呢？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我想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既然我们信就是基督，那必然要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但是如何才能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呢？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应该就是以他为主，遵他而行，如同当时那些门徒跟随耶稣遵他而行一样。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所以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是无法用肉眼看见主，肉耳听见主，身体去感受主。这样什么才是真正的跟随他而行呢？这就是一个神迹，我们成了新造的人，我们被圣灵重生，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故此保罗在另一处圣经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此我们跟随基督而行，乃是我们这个身体照着基督的生命而活，而不是随从我们原来的生命去活。因为生命乃是里面的，无法看得见，不像外在身体的动作可以有一些模仿着操练。比如一个舞蹈演员，他可以去不断练习舞蹈，一个运动员也可以不断练习而提升，但生命无法通过外在的去模仿。 比如你跟着一个牧者学习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你最多外面和牧者相似，但是生命不会像他一样成长。所以保罗说，你们为什么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生命唯有通过浇灌和喂养才能健康成长。基督的生命需要真道的喂养和属天的浇灌。真道的喂养乃是圣灵将圣经的字句解开，启示其中的经义给我们。因圣灵是住在我们灵里，因此这真道的喂养也是从里面出来，不是靠外面人的道理和世上的小学。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听人将道讲解给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学习各类神学知识。我们需要用着身体去读圣经、属灵的书籍，去听道，去思想属灵的知识，这些都是要做的。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而是把这些从外面进来的属灵知识通过祷告求圣灵启示出来，使我们明白经义，更是让我们确信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确信和真知道就是意味着这些真理供给了生命，成为生命的养分，使生命能够茁壮成长。保罗说自己为哥罗西人劳苦，是照着神在他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也就是说保罗是照着在他里面的圣灵而努力。我们不少人听了许多道，也读过不少圣经，一听见一个道理马上就说我懂，但是面对实际问题却一点也无法行出来。这就是只停留在外面学了这些道理，而没有用祷告祈求里面的圣灵将这些所明白的道理变成我们确信和真知道的真理，供应生命。生命乃是从里面供应，任何只停留在外面的律法和字句，哪怕再属灵，也不过是世上的小学和人的遗传。从外面学的总不能叫生命得着供应。属天的浇灌乃是我们去思想天上的事，要知道我们是新造的人，但是我们老旧的生命依然存在，而且我们这个人可以决定是让基督的生命来掌管我们的全人，还是继续让老旧的生命掌权。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主，神不会逼迫我们的。而我们当常在基督的生命，叫基督的生命掌管我们时，生命就会健康成长，而一直让老旧的生命掌管，那么我们的新生命就会无法成长，而且逐步的衰微，似乎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一样。生命乃是里面的事，很难去分辨出来。虽然生命不同，其品质也不同，如基督的生命乃是公义、和平、温柔、节制、慈爱、忍耐等，但是我们的生命也会假装，所以我们很难分辨是基督的生命在做主，还是我们的生命仍掌权。但是有一点是不一样的，就是基督的生命是属天的，他所思的乃是天上的事，我们的生命乃是属地的，不但不熟悉属天的，而且对属天的并不感兴趣。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当我们在思念上面的事，我们就是在基督的生命里。这属天的浇灌下来，我们的新生命就能健康成长。如何思念上面的事呢？依然是照着神在我们里面运用的大能，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来祈求圣灵将我们心里的目光带到属天的领域之中，比如关注灵魂的需要，关注将来的荣耀，关注属天的冠冕，关注基督再来等等。圣灵将我们的心一带进这些属天的，那么地上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能抓住我们，能拦阻我们。 我们从基督而来的生命也会越来越丰盛。最后我再说，我们需要在基督的身体教会之中。保罗说，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在弟兄姐妹的交通和联络之中，因爱相互联络，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健康丰盛。一个人独来独往，一个人单独追求，总不能很好的走天路，不是软弱就是跌倒，或者偏离了方向。基督的生命虽然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但是在教会中的生命才是完全的。正如一个人的细胞，其中的生命就是人的生命，但是整个身体的生命，其完整和奇妙远超过一个细胞的生命。我们就是如此，虽然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是好的无比，但是当我们这些肢体联络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因神大得长进。
当失恋来临，求主帮助我，依然喜乐，依然坚强，向上仰望，赞美歌唱。坚持理想，等候黎明。 求主帮助我，坚持真理，坚持理想，等候黎明的曙光。
你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近处的邻邦，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
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乌干达位于非洲东部，横跨赤道，它和肯尼亚、坦桑尼亚都是邻居，总面积241550平方公里。全境大部分都属于东非高原，湖泊比较多，平均海拔1000到1200米，有高原水乡之称。人口在2022年的时候是4725万，全国共有65个民族，首都为坎帕拉，也是总统共和制的体制。乌干达的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已经探明的矿产种类超过50种，包括石油、云母等，森林的覆盖率约为 12%， 产硬质木材。刚才我们介绍过，乌干达的湖泊比较多，那水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维多利亚湖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产地之一。总之啊，乌干达是拥有沃土而且降雨固定的地方。由于历史原因，乌干达的科技水平比较低，基础性的科研项目也进展缓慢。在教育方面，自1997年起实行免费教育，政府为全国每户4个孩子提供免费的小学教育。根据1995年乌干达宪法的规定，乌干达不设国教，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居民主要信奉天主教，占总人口的 45%， 基督教新教占 40%， 伊斯兰教占 11%， 其余则信奉东正教和原始拜物教。1877年的时候，英国国教会派遣宣教会来到此地。1879年2月，法国白衣神父会传教士继英国传教士之后到达乌干达。第二年就为第一批天主教徒举行洗礼。尽管传教组织之间有竞争，但早期传教受到穆泰萨国王的欢迎。1885年英国法国争夺乌干达，传教士遭到镇压。1885年到1887年有40位基督徒殉道。1894年乌干达成为英国保护国之前，传教士被驱逐。1908年白衣神父会在卢巴加为当地酋长子弟开办第一所学校。1911年在医院卫生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在新教方面，1877年英国非洲与东方行教会首批传教士到达乌干达。1882年新教传教会接受第一批当地信徒，出版翻译了乌干达语的新约圣经。1885年英国圣公会派去担任赤道东非的第一任主教汉宁顿被当地人杀死，此后有其他新教传教团到乌干达传教。新教以圣公会教徒最多，乌干达圣公会有会众858万，会堂432座。1962年乌干达独立，1971年开始的种族冲突一直延续到1986年。此后政局趋于平稳，2005年开始推行多党民主政治。 感恩的是，乌干达的教会复兴和成长是从1986年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乌干达的祷告运动遍及各地，教会的福音派色彩非常浓厚，而且天主教也出现了更新运动。部分人士认为它是世界上最纯正的基督教国家之一，甚至在政府和司法建筑里也常常举行公开的祷告，而且很多人都加入了教会，有正常规律的礼拜生活。五旬节派和灵恩派教会也是成长最迅速的，数千人的超级教会以及小型的家庭教会和店面教会共同存在。为此欣喜和感恩的同时，我们也继续为乌干达守望代祷。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为着乌干达正在努力复原中，我们向你感恩，为着他摆脱了多年来的战争冲突、暴力和高压政府的阴影，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祈求你继续赐福乌干达，使乌干达全地都满了你的平安，满了你的荣耀。我们也祈求你继续吸引乌干达的执政掌权者，带领他们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以你圣经的真理和价值观来治理国家，脱离这个世界的黑暗。求你的真理成为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主，我们也祈求你击溃耶和华反抗军这个邪教的民兵团体，这个团体在很多地方犯下了无数的恶行，散播恐怖运动。主，求你败坏他们的诡计，击破他们的营垒，阻止他们的恶行。在乌干达有许多基督教非政府组织和一些福音机构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给这个国家、给这里的百姓提供救济、庇护、属灵的侍奉以及教育、医疗等事工。主，我们祈求你继续复兴这些机构，复兴他们手中的工作，成为乌干达百姓的祝福。亲爱的主，乌干达的教会正在经历奇妙的突破，多数的乌干达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也有一些人沉溺在贪婪以及违背圣经的生活常态中。主，我们祈求你来怜悯乌干达的教会，能够践行你的话语，不再被世界的价值观所困扰，能够真正成为这个国家的光和盐。祈求你继续引领教会在你的真理上不偏左右，深深的扎根，在你的话语的执行上也能够荣耀见证你的美名。亲爱的主，乌干达政府和教会正在努力的把艾滋病毒感染率从人口的 25% 降低到 10% 以下，但是仍旧有数百万的人依然被这个疾病折磨着，而且感染率可能轻易的就会再次升高。祈求你就来怜悯施恩，阻止艾滋病毒在这个国家的继续扩散，祈求你施行来自于你的医治之功。主，成功神学和他错误的教导已经带领了很多的乌干达人误入歧途，牧师和领袖都要能够负担得起又切合实际的圣经训练。祈求你就在牧师和教会领袖的圣经真理栽培上预备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也赐给这些牧者渴慕钻研你的话语，在你的话语上深深的扎根，有所装备，好使众多的迷途羔羊得以回转。亲爱的主，在乌干达的青少年和儿童事工也是重中之重，耶和华反抗军引诱数千名的孩童成为娃娃兵或者是性奴。主，祈求你来怜悯搭救这些沦为娃娃兵的乌干达儿童，能够重新回到正常的家庭生活当中。主，求你为他们回归家庭，在解救他们的这项事工上施恩加力，预备通达的道路。主，在康佩拉街头的流浪儿童以及200多万的艾滋病儿童也需要你极大的恩典，祈求你就兴起这样的事工来救助流浪儿童，来救助这些艾滋病的孤儿。求你在这项事工上呼召更多的人愿意积极的参与进来。主，我们也祈求你复兴教会的青少年事工，也使这些孩子在他们还年幼的时候就能够接受你为他们人生的救主，不偏左右地行走在你救恩的道路上。 同时读经会以及中小学和大学生的校园事工，我们也请你继续复兴，继续呼召更多的工人在这项事工上有摆上，并且有美好的果效。求你也除去这个世界价值观对于这些青少年和青年的影响，使他们能够以耶稣基督你为他们人生的方向，以追求你为他们人生的目标。主，求你来兴起这些青少年以及青年，成为将来教会有力的后备力量。主，我们也祈求你将宣教的意向放在乌干达教会当中。乌干达教会过去承受极大的苦难，现在已经逐渐的壮大，然而他们周遭的国家依旧深陷在苦难之中，因此乌干达宣教士在这些国家当中将是大有可为。然而仅有少数的乌干达人愿意投入到境外或者是跨文化的宣教事工当中。求你也吸引乌干达的教会在这方面有训练、有投入、有差派。亲爱的主，在乌干达的穆斯林人数和影响力正在迅速的增长，阿拉伯国家把大量的金钱注入到教育和伊斯兰组织，西北部的喀垮、阿林加以及马迪族和东南部的索加族里面都有许多的穆斯林人口，祈求你就来做松土预备翻转的工作，挪去蒙蔽他们眼前的帕子，带领他们寻求真神的心能够寻到你。祈求你也祝福在这些群体当中做宣教工作的弟兄姐妹，有从你而来的智慧、灵巧、勇气来向他们传福音。亲爱的主，有一些部落的泛灵信仰习俗似乎也在增加，而有些基督徒也会把泛灵信仰的习俗加在我们敬拜你的方式当中，甚至在一些教区异教的神龛数量远远超过教会的数量。主啊，我们奉你的名来清除这些黑暗势力对于教会的搅扰和迷惑，也求你来刚强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异教习俗方面学习有清晰的界限。亲爱的主，乌干达是你所爱的，是你所搭救的，我们祈求你继续来翻转乌干达，完全的得着乌干达。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倾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倾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乌干达的教会复兴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激励，我们也期待非洲的其他国家也能够像乌干达一样有复兴、有成长。那也需要我们多多的为非洲国家祷告。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宝血涂抹遮干。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万国。